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4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8月6日至12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8月6日是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65周年纪念日，在广岛和平公园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原子弹爆炸罹难者慰灵式，当地法轮功学员开展了一系列讲真相活动，希望更多人了解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早上6点多，学员们就来到了和平公园附近，打横幅、发传单、摆展板，向游人讲述真相。下午，学员在公园内弘法练功，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晚上，在原爆遗址的对面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8月7日，瑞士伯尔尼的天气格外晴朗，法轮功学员在距离国会大厦不远的市中心摆起了法轮大法信息摊位，向来往的行人讲述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中共迫害的真相。很多人驻足观看，并在反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签名表上签名，谴责中共，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有几位来此地旅游的中国大陆同胞，不仅拿了真相材料，还退出了曾经加入的中共组织。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陈振波家住山东省平度市福安花园，原新华园种业有限公司会计。2008年12月25日，因散发真相材料被警察非法抓捕，后被关在山东省第二女子劳教所，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驻地，被非法劳教1年半，遭受了灭绝人性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今年7月2日，在九死一生的情况下，以一个残废的身体被抬回家。吉林省身有残疾的法轮功学员杜立明，7月11日在伊通县伊丹镇街里发放神韵晚会光盘时，遭伊通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王英超等人绑架，至今还被非法关押在伊通县看守所里。他弱智的孩子如今下落不明，情况堪忧。杜立明10多年前生孩子时得了重病，生活不能自理，孩子生下后又是弱智，修炼后他精神上解脱了痛苦，身体也得到改善，生活基本能够自理了。杜立明为了让更多人受益，利用各种方式向世人弘扬法轮大法，他曾经多次遭到骚扰、恐吓、绑架等迫害。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轮功照亮爱丁堡艺术节大游行，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 法轮功照亮爱丁堡艺术节大游行。8月8日下午，英国法轮功学院再次参加了被称为世界第一大型艺术节的爱丁堡艺术节开幕大游行，即爱丁堡艺术节大游行。第二天，苏格兰第一大报《苏格兰人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法轮功团队的大幅照片，并配字说明：中国人照亮爱丁堡艺术节大游行。法轮功学员自2002年以来每年参加爱丁堡大游行。照片中是法轮大法团队的舞蹈表演者，他们为昨天的爱丁堡艺术节大游行增添了勃勃生机。据主办者统计，超过10万观众观看了游行，而今年已是英国法轮功学员连续第9年参加了。法轮功游行队列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在队伍最前面领队的是一面写有英文法轮大法字样的大型横幅，随后是由法轮功女学员组成的筹善舞队。在法轮大法好和欢庆大法日的优美乐曲中，他们身着彩衣翩翩起舞。位于学员游行队列中间部分的是花车，花车制作得很漂亮，中间是背景图板，背景图板的一面上有飞天、法轮图形、祥云和中英文的法轮大法世界需要真善忍字样。图板的另一面上除了飞天、法轮图形，还有一池莲花，和法轮大法是中国古老的身心修炼功法英文字样。图板的边缘以立体的七彩莲花点缀，最顶端则是一个大法轮。紧跟在花车后面的是腰鼓队，身穿金色服装的腰鼓队员们个个精神抖擞，欢快的鼓点声声洋溢出一片喜气，这美好这喜悦也传递给了沿途观众。游行结束后，按活动主办方的安排，法轮功学员们在终点附近的大草坪再次为观众展示功法。当功法展示结束时，只听见扩音器里传来活动主持人的声音：在这样一个晴朗的日子里，这么美丽的打坐功法是我们都可以带回家的事物，再次为法轮功学员们鼓掌。在2010年8月初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国际艺术节期间，法轮功学员从英国各地来到爱丁堡这座美丽的城市，向广大游人传播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呼吁广大民众共同制止迫害。法轮功真相的传播为度假旅游和在节日里休闲娱乐的人们带来了心灵的震撼和严肃的思考。8月7日，部分德国、瑞士的法轮功学员在德国著名旅游景点黑森林的提提湖畔举办了法轮大法信息日，揭露中共11年来对法轮功迫害的真相。当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很多看了真相的游客对法轮功表示深切同情和支持。法轮大法信息日的展台设在了景点入口处，各路游客的必经之路上，中德文横幅“法轮大法好，解体中共，停止迫害”的横幅。一位俄罗斯女游客在等着征签时说：前苏联就发生了很多这样的惨案，共产主义真是害死人了，但是直到今天噩梦还在中国那里发生，实在让人气愤，但愿共产主义的阴魂别再回到俄罗斯来。德国奥芬巴赫7月31日再度举办法轮功信息日，为营救近日在中国苏州被非法抓捕的62岁法轮功学员季桂珍征签。当天市长西蒙也来到展台前留下了签名，许多行人还要求手持有季女士照片的画板留影，并希望将照片在法轮功学员的网站上公开发表，以此向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责任者表明：我们知道季女士在遭受迫害，我们要求立即释放季女士。奥芬巴赫当地媒体《奥芬巴赫邮报》曾在7月27日对24日举办的第一次信息日活动做了详细的报道。
劳教所迫害李秀红，家人正告警察。7月30日，吉林省通化市法轮功学员李秀红的家人李秀清、李秀婷等应劳教所和吉林省检察院邀请，上午9点多钟到达长春黑嘴子劳教所。10点半，所长田艳秋、住所检察官周宣仪、管理科科长、一大队队长严礼峰从会议室出来， 领着家属进劳教所院内的接见室。一个女警把李秀红领出来了，李秀红见了亲人就哭了，家属也哭了。李秀清扶李秀红坐下来，开始询问李秀红在劳教所的遭遇。李秀红证实2008年6月4日在劳教所被电击的事实。首先是魏丹和叶炯用六根电棍同时断断续续地电击了李秀红一天，当时在场的还有大队长严立峰、管教王雷、段雅娟。还有一次迫害是从2008年6月4日起便被绑在死人床上，一直到2009年3月份才放下来。听到这里，所长田艳秋打断说，那不是死人床。李秀清便问李秀红，那个床是什么样的？李秀红说，是类似于上下铺样子的一种铁床，床上不是木板，是铁条。李秀红还证实包家犯人打人。田说，我们找你们家属来是做李秀红的正面工作的，不是让你们问他这些的。家属就说，我们问的难道不是所里的正面工作吗？家属告诉在场的所有人，我们之所以问这些，是因为李秀红在这里待了两年多来，有一些情况我们一直不了解。我们也一直很相信所长和检察官的话，认为李秀红在这里一直都很好。今天只是想来证实一下，我们在外面听到的一些事情是不是真实的。严立峰说，绑他是为了不让他练功。李秀红的家人回答道，他练功没有错，又没有影响他人，又没有杀人放火，他犯到了哪条法律？咋不按法律办事？谁也不能说警察打人是对的呀。严立峰就说，我们使用电棍和约束都没有过分。家属掏出电话放在桌子上说，你认为你们做得对，你敢把你刚才说的话对着电话再说一遍吗？这时上来两个男警察，一边一个把李秀清连拖带拽推出门外，同时也上来两个警察要拽李秀红回劳教所。李秀婷上前阻止说，我还有话要跟妹妹说，为什么不让我们说话？我要妹妹跟我们回家。一边说一边上前抱住妹妹的腰不撒手。警察把李秀婷和李秀红强行分开，把李秀婷也拖出去了。李秀婷被警察气得双腿瘫软不能动，倒在地上对他们说，我没有别的目的，就想让我妹妹回家，你们把我妹妹带回去能不打她？田艳秋说，不能。家属要求说，那你必须每天到一大队看看我妹妹，如果妹妹被打了怎么办？田说，我们找家属来的目的是李秀红在这里不写武书，不参加劳动，不穿劳教服。8月23日李秀红就到期了，我们想跟家属沟通一下，我们不用李秀红写武书了，只要李秀红回家的时候穿上不是她自己的衣服，不是红色的劳教服，而是白色的演出服，从劳教所当众走出去就行，也算给严大队一个面子，否则严大队以后就没有办法管理了。李秀婷说，不管是什么衣服，不符合我妹妹身份她肯定不会穿，在家上班时工作服她穿，因为她是工人，工作服符合她的身份，劳教服她不穿，因为那不符合她的身份，我尊重妹妹的选择，不许你们强迫她。家人强调一定不许任何人再打妹妹。回家路上，田艳秋打来电话说李秀红看到家属留的信了，并给家属一个电话号码，告诉家属可以马上跟李秀红通电话。家属与李秀红接通电话，证实姐姐姐夫的信都收到了。回去后管教们没敢再对李秀红怎么样。李秀红的状况亲人朋友会持续关注，直到人被无条件释放。长沙市唐敏再次被劫持到洗脑班，饱受非法抓捕、关精神病院并被注射药物摧残的长沙法轮功学员唐敏，今年7月16日再次被其单位和610人员绑架到洗脑班，所谓长沙法治教育培训中心迫害。 因为拒绝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2009年5月，湖南医药大学职工唐敏被其工作单位劫持入精神病院监禁，并被注射破坏大脑神经的药物。在此之前，湖南医药大学曾经数次把唐敏送到湖南省精神病院和长沙市法治教育培训中心摧残迫害。在2009年的精神病院关押中，唐敏每半个月被强迫注射精神药物，每次被强行打针后都会出现全身发冷、颤抖、坐立不安的症状。据专业人士透露，对正常人注射此类药物将导致大脑中枢神经受损、反应迟钝等不良后效应。被非法拘禁期间，唐敏的所有朋友被禁止前去探望，唐敏本人的活动也被限制在狭小的病房内。长期的注射药物和全封闭式的监禁使40多岁的唐敏显得瘦弱苍老。在高压与非人的精神摧残下，唐敏违心地做出了不再修炼法轮功的保证，才得以被允许回到家中。但要真的背弃那早已融入自己生命中的毕生追求的真理，这扭曲心灵的决定让唐敏内心极度的痛苦与灵魂深深的负罪。数个月后，唐敏向外界宣布重新修炼法轮功。此后不久，今年7月16日，湖南中医药学院和当地610等人再次将唐敏劫持到长沙市法治教育培训中心进行洗脑迫害。同时，唐敏的丈夫也逼迫她要么放弃练功，要么就离婚，家庭、孩子、工作一无所有。截至发稿日，唐敏仍在被非法关押中。希望提供黑窝的详细地址及周围环境。为了更有效地锁定目标，解体邪恶黑窝，希望同修们提供黑窝的准确名称，不要简称。别名、简称或原名称可用括号说明。详细地址、附近及周围的环境也可以拍照。如秦皇岛的劳教所，开始说在西张庄凤凰殿，我们去附近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有的同修去过，可问到具体位置的时候却说不清楚，更不知道门口挂的牌子写的是什么。希望摄影技术好的同修把黑窝及黑窝附近的情况拍下来，供给同修发正念用，同时也更有力地揭露邪恶。另外，推荐明慧一篇文章给同修做参考，题目是两次长时间发正念整体除恶。尤其是组织近距离发正念的负责人，请认真阅读，多在法上引导大家。本周38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天津法轮功学员朱文华于7月19日在天津监狱内被迫害致死，年仅53岁。朱文华是天津市国际暖通设备有限公司业务员，2003年5月因修炼法轮大法被中共协党人员绑架，非法关押在天津河西区大营门派出所，恶警利用各种借口不许家属探视。2004年3月在天津市南开区法院秘密开庭审判，被非法判刑8年，并关押在天津监狱，受到非人的折磨，一条腿被打断，落下终身残疾。2010年7月19日，监狱里通知家属，宣称朱文华由于心脏病当日死亡。甘肃省靖远县法轮功学员白三元，男，48岁，于今年6月被非法判刑，于7月12日被劫持入兰州监狱。白三元从5月下旬开始绝食，在狱中又遭恶警殴打，目前白三元身体非常虚弱，人瘦得皮包骨，这是白三元第二次被非法判刑。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文红军遭陷害，老母残疾被法院扔出门外。河北高配店法轮功学员文红军是家中的顶梁柱，但只因他修炼真善人被中共警察绑架，可能面临非法判刑。他的八旬老母亲和残疾的妻子失去依靠，没有了活路，几百里地互相搀扶来蓟县法院要亲人。八月三日中午被法警抬出，扔到大门外。文红军去年被迫害离家，流落到天津蓟县，以修理家电为生，养活80多岁的老母亲和手脚残疾并患有癫痫的妻子。2009年9月28日，蓟县国保激流派出所因文红军修炼法轮功将他绑架，非法起诉，蓟县法院对他非法庭审。虽然律师为他做了无罪辩护，但10个多月过去了，法院至今没宣布结果，文红军就这样一直被非法关押在蓟县看守所。文红军的老母亲和妻子一下子没有了生活来源，两人只好回老家等亲人回家。老人思念儿子，整日以泪洗面，两次把腰摔伤。妻子本来生活就不能自理，因思念丈夫更频频发作癫痫，一个月前自觉没有活路而服药自杀，经抢救才脱离危险。现在两名可怜的妇女再也没钱维持生活和治病，日前互相搀扶着几百里地到蓟县法院要他们的儿子、丈夫，可是中共法院根本不理睬他们。八月三日中午，法警把他们抬出，扔到大门外，然后关闭大门，婆媳二人无处吃饭安身。退党网站编辑给劝三退的大陆同修的建议：劝三退的同修，请不要发重名太多的声明和以下这样不符合退党网站要求的声明，这样的声明是无法被发表的，例如以赵退、张退、王退、郭退等为化名，因为重名太多会伤害退党网站及三退数字的信誉，对旧都世人会有负面影响，恳请你们以后能重视此问题，请不要将不同的名单合并，这样至少不会人为的增加重名比率，并且保留劝退日期，重名现象就会减少。建议可事先多准备一些世人喜闻乐见的化名，应可避免以上的问题。其他注意事项请参考退党团队网站公告栏，让我们共同维护好退党网站的信誉。给使用真相币的同修的小建议：前几天我到菜市场买菜，在花真相币时，常人给找的零钱中看到有这样的一张真相币，上面只写着法轮大法4个字，而没有其他的真相信息。试想这样的真相币接到的世人能明白真相吗？在此借明慧一角提醒同修，使用真相币一定要达到让世人明白真相的效果。我是这样使用真相币的，用黑笔写上关于退党、退团、退队保命、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国、中国共产党亡藏字时、天安门自焚伟案，然后再盖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印章。个人认为，这样既可以让没受毒害的有缘人知道大法好，也可以让受毒害的世人了解一些真相，为我们同修面对面讲真相做铺垫。使用真相币的同修也可借鉴《明慧周刊》第436期的同修交流文章，关于真相币标语短信内容的一些想法，其中有很多真相内容比较实用，个人浅悟，不对之处请指正。本周26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村民明真相，结果两重天。7月28日，吉林市永吉县朝阳水库决堤时，住在水库下面很远的村子被洪水瞬间冲得房屋倒塌，死了不少人。而居住在朝阳水库最近的朝阳四队，离河边大约200米左右，地势最低，按常理这个队是最危险的。当时通讯全部中断， 外边的人都以为这个队也同样遇难了，会被洪水淹没了。结果大水过后，只有村口东边的几户人家进了点水，整个村子安然无恙。原来住在这里的大部分村民都知道法轮功真相，认同法轮大法好，所以当水库决堤时，全村的生命和财产幸运地得到了法轮大法的保护，没有造成特大损失。在此，村民们由衷地感谢李洪志大师的慈悲，感谢法轮大法。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8月7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举行了2010年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会上，来自奥克兰、汉密尔顿、陶朗加、北帕、惠灵顿和基督城的10多名中西方法轮功学员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大法的经历和体会。发言的学员有着不同的修炼和社会背景，有的来自其他宗教世家，却在人生数十年中迷茫不解，最后冲破重重阻力，毅然走上法轮大法的修炼道路，重获新生。也有的人刚刚从中国大陆出来，讲述了家乡的同修在黑云压城的环境下坚持不懈，十年如一日地向民众传播着真相和福音。每个人都有独特而感人至深的故事。8月7日，波兰法轮功学员来到三联城格坦斯克、索波特和格丁尼亚时，展开为期2天的讲真相、介绍法轮功的活动。在格坦斯克时，很多市民从网上获知这个周末有2天交工活动，都积极报名，早早来到公园等候。很多人虽然是第一次学功，但认认真真从头做到尾，兴趣盎然。台湾高雄县2010年大岗山龙眼蜂蜜文化节密不可分活动于7月31日起至8月8日在大岗山风景区盛大举行。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唐鼓和腰鼓队受邀演出，结合当地学员的讲真相活动，让更多人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8月7日、8日2天，高雄县永安石斑鱼文化节盛大登场，法轮功学员再次受邀参与活动，受到民众欢迎。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5周年，8月5日至7日，在印尼中爪哇的三宝龙地区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传统祭奠活动，法轮功学员设立展位，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来学练法轮功的人络绎不绝。一位40多岁的女医生说，练完3-4套功法后，感觉练时能量很强，身体非常舒服，对练完后身体异常轻松感到很吃惊。临走时，她询问了当地的练功点地址，表示要学练下去。一项为期4天的马来西亚乡村活动于7月22日至25日在吉隆坡五级加利尔国家体育馆举行，马来西亚天国乐团也受邀参加了这次的嘉华年会。7月25日中午，为观众演奏了《法轮大法好》《颂宝》《普世欢腾》等多首歌曲。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苏州公安局长追随迫害遭报死亡。江苏省苏州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江苏威现年58岁，主管全市各区县公安局派出所国保大队，是苏州市公安局全面执行中共迫害法轮功政策的第2号人物。 这个追随江泽民紧跟共产邪党迫害法轮功而造下大业的恶人，于7月6日傍晚突发心肌梗塞死亡，走进了地狱之门。1999年7月20日，江苏威积极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安排公安局的610、国保大队安全局迫害法轮功，恶行迅速在全市及苏州地区汹涌而起，非法解访、关押、劳教、判刑等恶事比比皆是，把一批批讲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的法轮功修炼者当作敌人，肆意抓捕迫害，肆意抓捕迫害。特别是08年的奥运和2010年的世博期间，江苏威带领610、国保大队公安分局、派出所、街道、社区、单位开会布置层层监控，盯人防守，期间至少有10名法轮功修炼者被非法判刑，被劳教关押的人则更多。由于积极跟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江苏威多次得到中共的所谓表彰，评为先进个人，即一等功，一步步坠入为中共陪葬的深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必报是天理。江苏威于7月6日傍晚突发心肌梗塞死亡，先进了地狱之门。更可悲的是，至此都不知谁是害他的真正凶手，在给家人带来无限悲哀的同时，更给子孙留下了世代偿还的业债。常念法轮大法好，癫痫病不翼而飞。岳明家住湖南岳阳市，2008年因雪灾出了车祸，头部受重伤，一年后诱发癫痫病，任何时间地点都能发病倒地，牙齿咬破嘴唇，鲜血直流，昏迷不醒，每次发病要3至6小时才能缓解苏醒，一年内发了8次，经省市大医院治疗，医生都说此病不能根治，只能吃药控制，否则发病率更高。医生嘱咐此种病人不能单独外出，随着年岁越大，身体日益衰退，寿命也会缩短。岳明很痛心，想自己才52岁的人不但不能工作，还要家人照顾，这日子怎么过呀？家人看到他所遭受的痛苦更是难受。天无绝人之路，岳明在此时遇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并告诉他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福报，还送他一个法轮功真相护身符。岳明如获至宝，从此以后每天坚持早中晚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没花一分钱，那么可怕的癫痫病不翼而飞了。岳明激动地感叹，法轮功真灵，真神奇，真美妙。岳明不知道如何感谢法轮大法的恩泽，想借明慧一角向世人告知自己得到的福报。神韵德州首府感动各界名流。8月7日，美国德州首府奥斯汀 Long Center 表演艺术中心台上的大幕几度起落，观众长时间起立鼓掌，很多慕名前来观赏神韵晚会的观众被全善全美的艺术和纯正的能量所洗涤感动，他们表示看完演出后才开始真正了解中国和中国的文化到底是什么。德州大学前主管米莱萨·朱瑞斯克表示，今天的演出带来非常美的艺术享受，舞蹈很美，色彩丰富，喜欢演出所有的一切。他说看得出来舞蹈演员都很有天赋，而且非常自律，他们发出的能量不仅让人身体放松，而且给人启迪和精神升华，对此心存感激。总部坐落在奥斯汀的著名科技公司 3M 执行官克斯·摩尔携带妻子一起前来观看了8月7日下午的演出，两人对晚会赞不绝口。莫尔先生说，演出的艺术水平非常非常高，一切都是无与伦比的美，服饰、色彩、天幕对我来说感到既新鲜又奇特，而且与舞蹈的配合完美。曾经多次去过中国的摩尔告诉记者，对中国文化有着特殊的感情，但是今天才第一次看到这样美的文化和艺术演出，特别特别喜欢。摩尔先生的妻子则表示，看演出时内心平静，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出生于艺术世家的乔治·艾弗雷是当地一个舞蹈公司的总裁，他表示这是一个非常高水准的演出，不仅令人愉悦，而且给人以启迪，舞蹈和音乐都很出众，编舞尤其出色， 整台演出的整体协调效果非常杰出。著名的英国国家芭蕾舞团前主要领舞演员肯·威尔斯下午观看神韵演出后盛赞，神韵绝对是世界第一，没有任何其他艺术团体或者艺术表现形式可以与神韵媲美。这位见多识广、经验丰富、曾经活跃在世界舞台的艺术家深深地惊叹于神韵演出纯善纯美的艺术表现形式及启迪人心的内涵。他在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说，自己仍然陶醉在观看演出的喜悦之中，我完全被征服了，我觉得自己已经变轻了，像飘起来了一样，好像不在地上了，不再重重地踩在地上。来自中国大陆的罗杰女士观看了7日晚的演出，她强调，中国有5000年文化，中国人内在的精神很伟大，这些对于西方人来说都是很陌生的。神韵演出把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弘扬，使西方人了解真正的中国，这点很令人自豪。8月5日晚，神韵国际艺术团在美国德州奥斯堡市的贝斯演艺厅进行了第二场演出，继第一场演出引起的轰动效应，第二场的晚会气氛更加热烈，高潮迭起，观众对精彩的演出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艺术家本·斯提文森就是其中的一位。8月7日，澳洲悉尼的肯德伯尼尔市政厅举行了每年一度的河顿街游行，这是一个由30个民族社团参加的以尊重、团结、和平为主题的多元文化节。今年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再次接到提前预约和书面邀请，参加了这次游行。肯德伯尼市政厅的市长及议员到场致辞祝贺，并向各团体表示了谢意。8月7日，一年一度的加拿大哈密尔顿市的加勒比节大游行在市政厅开始，到湾前公园结束。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已经是第三次受邀参加该市的加勒比节大游行，以浑厚雄壮的音乐一路赢得了市民的阵阵掌声。8月1日，印尼西里曼丹昆甸市举办大竞走活动，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应邀参加活动，并走在街头领航。早上6点整，大竞走活动在丹琼普让12军区司令员莫尔都寇一声指令下正式开走，近20000人参与。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善心救人，正念化解绑架迫害。2001年7月22日上午9点多，我赶早市卖菜回来，刚进屯子，看到本屯的邻里乡亲们都聚集在村口，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什么事儿，看到我后都用诧异的目光看着我。当时我感到出了什么大事儿。当我快要到家时，本屯的几个亲友告诉我说：“别回家了，来了许多警察，还有乡里的干部。”又要抓你，躲一躲吧。听到这些话后，我没有像以往那样神经紧张，或想到怎么样保护好自己。我心里非常的镇静，只有一念，不管来了多少人，都是来听真相的，他们都是被救度的生命。我对亲友们讲，我没有做违法的事，堂堂正正的做人，躲什么呢？家是我的，我应该回我自己的家，不能给别人添麻烦。再说我一躲起来，乡亲们怎么看法轮功呢？又怎么看大法弟子呢？谢谢大家的好意，我必须去面对这一切。我推开大门进院后，看到两个多次打过照面的警察，跟他们再一次讲了真相，并告诉他俩，天灭中共已近在眼前，抓紧退出恶党的组织，为自己和家人的生命选择新生吧。他俩说，咱们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厉害的冲突，我们都知道修法轮大法的人都是值得信任的好人，可我们为了生活没有办法，只得听领导的命令，你可千万别怨恨我们这些警察。这时那些去别的路口等我的警察乡干部都回来了，为首的所长和乡长说我是顽固分子，应该到洗脑班去清醒清醒。我就问他，你们说法轮功如何不好，有什么证据吗？空口无凭，乱扣帽子，那是给法轮功栽赃，是违法的行为。作为基层领导，你们应该比群众更懂得法律。他们被问得无话可说，随后又来了一个区里的主任，他说这是全国人大决定的，是两高决定的，是中央决定的。我问他有法律依据吗？他说没有必要给你拿来。我正告他，法轮功在中国大陆是合法的，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超越法律之上，以权代法，或者强制剥夺他人的一切权利。法轮功教人做好人，使修炼者人心向善，道德回升，身心健康，这是不争的事实。哪个地区，哪个工作单位有大法弟子，那里的环境都在大法弟子的高境界行为的影响下，在向正的方向发展变化。这样的高德大法理应受到政府的赞誉才是，可是江氏集团由于妒忌，和中共一起利用手中的权力，利用了军队、武警、警察、各级政府和国家公职人员一切的宣传机器和大量的资金，发动了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为惨无人道、最荒谬绝伦的对大法和大法中修炼的人们的血腥残暴的迫害。在这场迫害中，有几千人被酷刑毒打，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有数十万人被劳教或判刑，有数不清的大法弟子被绑架到洗脑班，遭受身心的折磨、侮辱、毒打、洗脑，逼迫签不修炼的保证书，有无数个美满幸福的家庭被拆散，又有多少天真的儿童失去了双亲，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还有无数的国家公职人员、工人、教师、军人、干部、学生遭到开除。然而这些遭受严重迫害的人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是任劳任怨、奉公守法的好公民，这是不是千古奇冤、逆天叛道、祸国殃民？
是江氏集团和中共利用着你们这些基层干部在犯罪，一切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都会被追究法律责任、刑事责任。制止你们迫害大法弟子是对你们生命的未来负责，也是为我们这一方的父老乡亲们负责。来的人里面有个干部说我反动、反党、反社会，还说我有这样好的房子应该感谢党、感谢政府，还说军队是党的，警察是党的，银行是党的，国家人民都是党领导的，所以作为百姓必须听党的话。我问他，先有人民还是先有国家？他说先有人民后有国家。我说既然先有人民然后才成立国家，那一切就应该归人民所有所管，怎么能归一个党、一个组织来管呢？又怎么能成为一切归党所有呢？中国5000年的文明历史走到今天，其中的一切发展、发明、创造，是不同时期人民智慧与勤劳、敬天敬地、遵守道德的体现，并非归某一时代的王朝、皇帝或什么宗教所有。共产邪党在中国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只能管你组织内的人，怎么能管得了不相信你邪党那一套的广大中国人民呢？你说他邪不对吗？就你们今天来的这些人当中都是党员，可你们的行为动机和流氓强盗又有什么两样？你自己说是执行上边的命令，执行党的政策，然而你们所说所做的都是强制他人的意愿，剥夺他人的信仰和权利，这本身不就是违法吗？我又从自己修炼后身心巨大的变化，讲了法轮功给人类带来的美好，讲到天安门自焚的真相，从425上访到720，大法弟子在遭受严重的迫害下，还不顾个人的安危，走出来用自己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做成光盘、真相传单，送给每一位可贵的中国同胞。江泽民与中共为什么不计后果的打压、封锁消息？就是怕他们的丑行被更多的人知道，所以用迫害打压来掩盖他们在迫害大法、大法弟子这件事上犯下的滔天罪恶。江氏集团、中共以及迫害大法弟子的所有参与者都难逃正义、法律、道德的追究。在将近3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向这个特殊的人群细致地面对面地讲清了真相，揭露了中共当局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以及对我们全家大法弟子的迫害。过程中，当地几位同修来到我家，在屋外与这些政府干部、警察讲真相，向围观群众讲真相，揭露迫害，发正念。当时我所在的空间场非常纯正，我的思想中没有一点畏私的想法，想到的就是让这些人能明白真相得救，真正是为他们着想的，是同化大法的，完全是慈悲的、善行的表现，那能量就非常的强。那些前来想要绑架我到洗脑班的人，我一句不许动就制约了他们，随之天晴了，似雾状的阴霾化尽了，在场的所有人都改变了。他们在给上级的电话中说，这个人太正直了，没有去洗脑班的必要了，他去了洗脑班就办不成。我们本村的干部们也开始为我们说公道话，甚至直接向上级干部表态，保护不了好人，那干部当了还有啥意思？这一场旧势力安排的来势汹汹的绑架大法弟子事件，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在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中被解体了。所有参与的人，他们都是与我们有缘的人，只要我们的正念强，只要我们发出的一念是为他人得救，而不是为了保护自己，一切都会朝有利于我们修炼的方向上走。善能化解一切冤怨，真念化开满天晴，见经文感慨，这个法理在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中展现。
Thank you.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重庆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学法小组一片祥和。一天，我们学法小组正准备学法，这时一外地同修带另一同修到我们学法小组参加学法。我认为此事不妥，只对事不对人，如任其发展不利于学法小组和同修的安全，不能助长此风。事后我跟主人 A 同修谈及此事，得知事先他也不知道此事，并表示近两个月比较忙，有暂停小组学法直到九月份恢复的想法。得知这一情况后，我忍不住分别跟 B 同修 C 同修谈及此事，并嘱咐他们不要说出去，说不定过两天 A 同修悟上来了，又改变主意了，事情也就过去了。不曾想隔天在另一次小组学法会上， C 同修在强调学法小组要注意安全时，将此事作为例证来分析，致使 D 同修受不了，提早退场。而且此事牵扯的人越来越多，牵扯的问题也越来越广，误会也越来越深，致使同修间间隔加大。乍一看，这哪像一个修炼群体，完全落入常人的是非曲直之中了。我本人也感到很委屈，觉得里外不是人，处境十分尴尬。我知道这事绝不是偶然发生的，是针对我们这个修炼群体来的，让我们相关同修在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充分暴露自己执着不放的心，从而将其去掉，在法中得以归正，让我们尽快的提高上来。但面对眼前的矛盾，我们为什么会如此人心浮动放不下呢？它到底触动了我们哪些人心和执着呢？才让我们感到这么苦呢？师父说，你们要记住啊，修炼本身并不苦，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精进要旨，真修。当大家冷静下来后，意识到这绝不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是直接触动了我们放不下的名利情所致，所以必须在法中得以归正。地区协调人 C 同修以多种方式在几天内组织了四次小组学法，反复学习了转法轮第四讲、精进要旨真修、曼哈顿讲法、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在向内找的过程中，大家都为自己因不在法上而相互指责的行为感到深深的愧疚。我们避开了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各自找自己在这个矛盾中有哪些应修去的人心和执着，这样浮躁的心开始平静下来了。 A 同修克服困难，继续提供学法场地，使该学法小组得以正常运行。得知上述情况后，麦地同修也委托 D 同修向 A 同修做了真诚的道歉。在向内找的过程中，那种剜心透骨的滋味只有我们修炼人才能体会。我先后找出了不修口、慈悲心差、不能被别人说的心，还有急躁心、委屈之心、面子心、不平衡的心等等。当我一下从内心深处发现，由于不修口，不但自己造了业，还深深地伤了对方，我才从内心深处真正地意识到修口的重要，并且立刻真诚地向被我伤害了的弟同修道歉。在矛盾中，看似为学法小组和同修的安全以及小组学法的正常运行担忧，实则在内心深处还是存在着那么一点证实自己的看法是对的这种私心。我以为现在退了休了，又在大法中修炼12年了，对名利情早看淡了。其实这不正是反映出我对名的执着吗？自己为什么感到如此委屈尴尬？这不正是同修之情未放下吗？忍不住不修口，这不正反映出我对真善忍的善和忍都没修好吗？没有善和忍，又如何做得到真呢？找到这里，我感到很汗颜，觉得自己修了12年了，怎么修得这么差劲，真是愧对师父，愧对大法。而且我还感到证实自己维护自己这种私心如影随形，贯穿在我整个的修炼过程中，斩断一劫又来一劫，老是感觉斩不尽去不完。我想这也许就是我的根本执着， 被旧宇宙因素利用。师父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所以我们必须彻底放下名利情，去掉一切私心，其中包括证实自己、维护自己的私心，才能脱掉人的这层壳。所以我们在去执着时才会感到那么剜心透骨，才会感到修炼这么难。找到这里，我才感到真正松了一口气。 B 同修和 C 同修也找到了不修口、急躁心和慈悲心不够的执着， D 同修找到自己心的容量不够等，牵扯的是非曲直也在同修们同化法光中自然得以澄清。同修们表示，今后一定要注意修口，修去面子观念，如有误会要做到善意的当面及时沟通，不在法上的话不说，不在法上的话不传，在矛盾面前找自己，形成一个向内找的机制。同修要不断的关心同修，多为同修设身处地想想，进一步修出善心，修出慈悲心，及时消除间隔，共同精进。这时整个学法小组在一片坦然、祥和、慈悲的气氛中，大家的心轻松了，心的容量增加了，感到在神的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在此我们由衷地感谢师父的精心安排，感谢师父的苦心救度。通过向内找，我们把坏事变成了好事，消除了间隔，去掉了执着，增添了正念。这是师父的慈悲苦度，是法正人心威力的又一体现，同时也展现了同修之间相互协调的重要作用。我们今后一定要在修心上多下功夫，努力精进实修。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